约瑟跟便雅悯是同父同母的。我们可以想象约瑟雅各本来对于便雅悯这个情感上面是有一点点说不定又喜爱又伤感。的确便雅悯是他最喜爱的女人所生的，问题是也是在生便雅悯的时候，他最喜爱的女人因为难产的缘故死了，所以看到便雅悯的时候很容易很伤感。那约瑟不一样，约瑟是他最爱的女人所生的第一个孩子。 OK， 他们两个人显然在这个孩子身上有过相当幸福美满的那个时间，所以约瑟一直都是父亲雅各最喜爱的儿子。现在问题是约瑟没有啦，不见了，死了，那怎么办？所以移情作用现在转移到便雅悯身上。约瑟一看，哎呀，就好像当初他在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不太让他跟哥哥们在一起，现在呢便雅悯没来，父亲太爱便雅悯了，不愿意让这个孩子离开家。各位，如果这个推测是对的话，约瑟知不知道他坚持弟弟得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对付哥哥，而是对付他的父亲？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是对付他的父亲哦？他其实是要求他的父亲必须要放下便雅悯。各位，为什么我们以为约瑟的问题是他被哥哥们卖了，差点被哥哥杀掉，最后把他卖给外国人，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约瑟应该是对哥哥们有许多的恨，可是当哥哥们现在因为饥荒的问题需要粮食来到这里的时候，约瑟所提的表面上看是修理哥哥们，你们是间谍是奸细，我把你们通通下监牢里头，可是他所提的条件弟弟得来，其实不是对付哥哥，是对付他爸爸。弟兄姐妹，为什么？最爱他的是父亲耶，可是现在呢他其实是对付他的父亲，他要求他的父亲要割舍下他心头上的那块肉便雅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读约瑟的故事，看到哥哥们来来去去买粮食，然后被丢到监牢里头，然后被控告，哎呀，弄得真是头昏脑胀。我们常常觉得约瑟耍哥哥们，对不对？惩罚哥哥们。可是你仔细想啊，第一个要对付的却不是哥哥，哎，哥哥们当然很辛苦了哈，可是第一个要对付的是爸爸，哎，为什么？为什么？你有想过这个家庭问题很大，约瑟跟哥哥们问题很多很复杂，那问题严重到兄弟当中哥哥们可以把弟弟给卖给外人，卖给外人还算是轻松的齁，因为原来是要把他杀了耶。我们讨厌一个人说不定都还不会讨厌到这个程度，怎么会对自己家里头的人他们的兄弟会这么的激烈手段跟反应呢？对于约瑟来说，至少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父亲雅各的偏心。雅各呢就觉得约瑟才是儿子，约瑟没有了之后，现在便雅悯才是儿子，其他的那些人呢是路人甲，那些都是跑龙套的，那些在他眼前好像都不真正存在。所以那一些他们有的吃没得吃，他们是活是死好像不太重要。现在问题来了，约瑟说，父亲你非得放手让便雅悯来不可，如果便雅悯不来，哥哥们呢就是间谍，我就把他们全部扣在这里，回不了家，他们也带不了粮食回去。哇， 他父亲碰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平常大家都还可以正常生活安居乐业的时候没事，现在呢被逼到极致的时候，雅各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是我就坚持，我就是到死我都认定，其他那些虽然是我和我的妻妾所生的，但他不真的是我的孩子，只有毕雅敏是。如果是这样，其他我不管你们死活，你们被扣在监牢里头那是你家的事，没有粮食死那是你家的事，我要保住毕雅敏。还是今天我也得，我就是得放弃让毕雅敏去，为了是要得到粮食来养活全部的人，其他的孩子他们也有孩子。雅各这时候已经有好多的儿子，每个儿子有好多孙子了哈。这么大的家族的生存死活在雅各的认定上。约瑟咬住这一点，他告诉他的父亲，你非得改变不可，不然这个家呢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好，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哥哥们被扣在监牢里头三天，三天都在讨论谁回去，三天之后一定得有个结论嘛，齁。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结论是谁，不过很有趣的是，约瑟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头三天，三天之后提他们出监，出监之后约瑟说，那前面你注意齁，约瑟现在说的跟他三天之前说的不一样哦。约瑟三天之前说派一个人回去把弟弟带来，现在三天之后约瑟说留一个人下来，其他人带粮食回去把弟弟带来。如果你是原来被选出来那个要去把便雅悯带来的人，那个唯一的使者，你愿不愿意现在就单独留下来换你关监牢，我们其他人都走了。约瑟为什么这么反复啊？为什么这么反复？我常常怀疑，因为如果约瑟不让哥哥们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话，天旋地转的话，就会有人问说，请问埃及宰相间谍跟弟弟有什么关系？那你头昏脑胀你就没力气想这个事了嘛。约瑟不可能让一个人回去带弟弟，其实非常明显，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饥荒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人带一大袋粮食，你可以走多远？一个人可以走多远？你还没有走到家已经被抢了嘛。 OK， 就算你走到家你也消耗掉相当的粮食，然后一个人能带多少粮食呢？你带回家那家里头有几十口人要吃饭呢。约瑟难道不知道家里头多少人吗？约瑟不可能让一个人回去的。那约瑟呢，从头到尾就是在这个很混乱的把戏当中，让哥哥们搞不清的状况。在那个搞不清的状况当中，其实他也呈现了一个很有趣，你读创世纪这段故事你会发现，每一次一混乱，哥哥们就说一定是那时候我们害约瑟，所以现在我们遭报应了。姐妹，我们生活混乱的时候也容易这样，对不对？我们生活一混乱，我们想的大概不是我们害弟弟了，好，我们大概想的是啊，我都没有好好祷告，对不对？好，没有好好爱主，所以呢，我的主现在来这个教训我了，对不对？好，混乱，你所想的那一些问题不见得正确，但是混乱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会带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觉得生命当中那个最没有把握，我们觉得最有罪恶感、最有内疚的那一些部分。我猜约瑟很可能也是抓住这个人性的心理，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哥哥们呢搞得头昏脑胀啊，一提出来就反转了他的决定。他说留一个人下来，而且他已经决定要留哪一个人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瑟留的是哪一位。好，我们当中有人圣经读的蛮熟哈，约瑟留的是西缅。如果你的圣经够熟，你知道西缅排行老几吗？老二，对呀。老大翻成吕便或流便，对不对？老二是西缅，再来是利未、犹大。 哎，奇怪了，为什么选老二啊？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跟我们中国古代是很相像的哦，在家里头这个排行蛮重要的哦。兄弟当中谁发号施令？你说老大嘛，长兄如父，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老大发号施令。可是在雅各家的状况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吕便呢虽然是老大，可是你注意在圣经里头，他自从35章的事件之后，每一次他讲话都没有人回答。 OK， 每一次他讲话，诶，很奇怪哦，他跟老四犹大讲一样的话，犹大讲的有人回答，老大讲的反而没人回答，这很奇怪啊。因为长兄不但如父，他得加倍的家产，他在弟兄当中是最有尊荣最有地位，将来也最有经济的实力，怎么会老大讲话没人听呢？你知道35章发生什么事吗？创世纪35章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35章的第19节说，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21节，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吕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起，以色列也听见了。兄姐妹，这实在是圣经里头很不堪入目，很奇怪的一段经文。我们大概以前读到这里都觉得哦，真是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跳过去，对不对？ OK， 其实这件事情很诡异。吕便为什么去跟他父亲的妾毗拉睡觉呢？我们通常的想法是，这个人呢，他大概荷尔蒙失调哈，这个情欲作祟嘛，太冲动了，然后呢就跟父亲的女人睡了一觉。可是这不是一般常人做的事嘛，很多的人也会有情欲的问题。在那里我们问的比较直白一点，那地方没有其他的女人吗？雅各家里头没有其他的女人吗？没有其他的仆人使女吗？如果有的话，父亲的妾婢啊，那他大概叫阿姨，是不是？那是他的长辈哦，那是他好多兄弟的母亲，你怎么会犯上到这种地步呢？好，这件事情发生的时机其实还蛮关键的。什么时候？那是拉结死了以后。各位，利亚跟拉结是雅各的两个妻，还有另外两个妾哈。这两个妻子呢，一直有一个他们中间的心结。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们两个人都是雅各的妻。古近东的婚姻跟我们中国古代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你可以有一个妻，你可以有好多的妾，对不对？但是妻子只有一个嘛，就是那个正房。可是雅各不是这样，雅各有两个妻子。古近东呢，一个人可以有多于一个的妻子，也可以有多于一个的妾。妻跟妾的差别在于，当初婚嫁的时候，进门的时候，她的身份，她有没有聘金，有没有嫁妆，她的法律地位是个别的，跟这一个男人他有没有妻有没有妾没有关联，是跟这个女人她自己她是什么身份，她有没有带嫁妆进这个家门，这会牵涉到她的孩子们在这个家庭里头她的身份地位以及将来遗产的处理。那利亚跟拉结两个人都是正式的妻，现在问题是有点麻烦，是谁是大房呢？利亚可以说，雅各先娶我的， 然后拉结就回答他说，对，但是他其实那天晚上他以为你是我啊，对不对？他其实是要娶我的，然后被父亲调包了嘛，所以真的应该是要是我的。利亚可以说我的孩子是老大，因为先出生。拉结可以说我也有儿子，特别是在中东的法庭上面，利亚跟拉结的法律问题，谁是正室，谁是大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拉结死了，这一死呢，问题就突然之间，刚刚的很复杂的问题现在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两个争论的人，有一个人在法律上面他死亡了，他不存在了。这对于利亚争取大房的这一件事情来说，这个身份地位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你知道，这不单单是牵涉到利亚跟拉结而已，还牵涉到他们的孩子哎。因为谁是正房，谁的儿子就是老大哎。原来父亲又特别喜欢约瑟，所以呢，这个吕便虽然就排行的次序来说他是老大，可他永远都地位呢不稳固，心中呢没有安全感。现在阿杰死了，各位，利亚成为大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你知道吕便在干嘛吗？犹太的传统，口传的传统说，这个时期呢，雅各移房到这里所说的那个妾，到毗拉那里去，所以毗拉其实是拉结的使女。现在拉结死了，雅各大概因为移情作用，最爱的女人不在了，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喜欢毗拉。吕便为什么去跟毗拉睡觉？他跟毗拉睡觉，如果他真的是情欲的问题，我猜他大概这件事情应该会很少很少人知道，对不对？为什么会连以色列都听见，连雅各都知道？谁告诉他的？你是毗拉，你会去讲吗？你大概不会，对不对？因为各位，你一讲，你在这个家里头，基本上你跟雅各再同房的几率就是零，这是古今东的观念啊。这个女人她就回不来了。所以呢，毗拉去讲的可能性是零。如果毗拉没讲，那谁讲？看起来是吕便讲的。吕便为什么我犯上还敢讲？说不定他就是要用这一件事情来刻意做到某一些事。各位，就像我们刚刚讲，毗拉一旦跟吕便上了床之后，毗拉就没有办法，绝对不可能被扶正成为雅各的妻，成为大房，成为他正式的女人。如果是这样，拉结已经不在了，毗拉也不可能，利亚的地位巩固，那谁是老大？刘辩。所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做这件事？不是情欲的问题，是很可怕的心机，是计算，是为利益，是为利益。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是为他的母亲，有多少是为他自己，但总而言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计算。你知道为什么后来老大讲话其他兄弟没人回答他吗？这种人谁要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你觉得毗拉所生的，毗拉有生几个孩子，毗拉所生的那些儿子们会很愿意跟吕便在一起做生意或出去休闲娱乐，会吗？不会嘛。我告诉你，事实上连其他利亚希帕等等他们所生的孩子，大家也会很害怕，因为这个人，用我们中国话讲，这个是狼心狗肺耶，这真的很恐怖，很可怕，太恐怖了。各位，约瑟知不知道这件事？他是家里头的人，他怎么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是约瑟，然后你说现在我需要有一个人关在监牢里头当做人质，然后你就把老大扣在监牢里头，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哇，哥哥们很开心，大家唱歌跳舞就出去了，还有没有人要回来？回来干嘛？你扣住啊，送给你好了，对不对？所以呢，约瑟跳过老大，扣住老二。为什么扣住老二？老大一旦失势之后，谁是实质的领袖？当然是老二嘛。所以呢，约瑟擒龙要擒首，约瑟一出手就把西缅给扣住，丢到监牢里头去。这一路上呢，你看这矛盾加深，对不对？吕便在路上，他认不认为他是老大？他要不要发号施令？他当然继续讲啊，因为有没有人要听他的？没人。问题是平常这个时候听谁的呢？西缅。问题是西缅不在。那利未呢？利未要来承接那个发号施令的角色，他得跟吕便两个人的那个矛盾、那个冲突得解决。哎呀，约瑟把他哥哥们真的整惨了，你知道吗？好，他们回去了，碰到我们刚刚讲的问题，告诉了雅各说，埃及宰相认为我们是间谍，非得要毕雅敏去不可，不然买不到粮食。雅各怎么也不肯，大家就在家把那些粮食吃到快吃光了。问题重新出现，哥哥们说毕雅敏得去，不去呢没有希望。 OK， 见不了宰相，买不到粮食，我们别去了。逼到最后，雅各不得不松手，让便雅悯跟他们去。各位，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觉得约瑟心底头有没有饶恕他的哥哥们？有没有饶恕他的父亲？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常常把两个观念混淆了。我们接受救恩之后，我们认为神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饶恕了我们。好，我们一旦被神饶恕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生有希望，神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就觉得饶恕赦免是一切的关键。救恩的宝贵对许多的基督徒来说就在于他的赦罪之恩。 OK， 好，我们把神和人中间的这个关系呢，也直接套用在人和人中间。弟兄姐妹，前面那个人跟神的理解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套用在人跟人上面呢，问题就出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时候我们受到一些伤害，是亲戚当中的啦，家族里头的啦，同事啦，或者教会同工啦等等，有一些问题受伤了，经过一段时间有人道歉了，然后我们原谅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我们愿意原谅他，但是我们就是觉得很难再跟他同工，有没有？有一些亲戚我们原谅他，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他就住越远越好，对不对？就是最好都不要再碰面。我们把饶恕跟复合混在一起，可是饶恕跟复合是两个概念呢。饶恕是什么？饶恕处理的是过去式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你说了这个话，因为你做这个事，因为你对我的伤害，所以呢，我现在回过头来说，这些事情通通都一笔勾销。在基督里头，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我愿意饶恕你，解决过去。可是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解决过去就是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哦，未来是另外一回事啊。OK， 有很多时候我们愿意饶恕，可是我们不愿意有共同未来。我们可以过去有一个处理，有一个完结，可是我们没有到那个可以两个人一起在同一艘小船上面。这个你划桨 ，OK， 好。我负责稳住舵，没有啊，我们基本上还是觉得心里头的疙瘩没有完全解决。约瑟在做什么？如果约瑟要做的是釜底抽薪，是父亲偏爱的问题，同学们，我认为约瑟在这里重点不在饶恕的部分，而在复合的部分。 为什么？复合需要有一个基础，是两边要有一定的意愿，要有一定的互信，我们才有可能往前一起再走一段嘛。OK， 如果约瑟在哥哥们第一次来买粮食的时候就跳出来说，嘿，我是约瑟，我已经原谅你们了，过去的那些都解决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然后去把所有的家人通通都接来，把父亲接来，我们要共同生活。好，接下来要分配住房，对不对？这一栋楼里头，请问谁住顶楼啊？风景最好，对不对？空气最好。你把谁安排在地下室？被安排在地下室那个人心里头怎么讲？这约瑟一定是跟我为了某一件事情过不去，对不对？你记得他们最后到了埃及，法老问说，哎，哥哥们的才干是什么？哦，牧羊。法老说，哎，我好多羊啊，找个能干的来帮我放羊。约瑟如果说，哎，便雅悯不错，便雅悯放羊蛮厉害的，便雅悯去，哥哥们会怎么说？便雅悯会放羊，便雅悯放羊是我教的，你开什么玩笑，对不对？那我是谁教的呢？大家都是吕便教的嘛，不是吗？他是老大啊。那一个最开始的最有经验的，或者是其他人的教练的人，各位，他心里头会怎么想？为什么我没被选中？一定是约瑟在整我嘛，约瑟玩我，约瑟不愿意我日子过得好，约瑟整我。各位，如果是这样，你把大家，你可以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我是约瑟，我们全家复合，都在一个屋檐下。可是呢，当大家在一个屋子里头吃肉的时候，是心里头各怀鬼胎啊。每一个人都在想，这个约瑟今天做这个是什么意思？谁讲那句话？这样子，这是一个家吗？约瑟不愿意。约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等到这整个事情结束之后，大家回头去想，哦，约瑟竟然是逼老爸非得放手让便雅悯来不可。各位，当哥哥们一旦懂约瑟在干什么，约瑟把任何一个人安排去住地下室，或者另外其他的人不是你去放羊，我猜大家大概心理上面都比较容易过得去，对不对？约瑟在做的是为复合打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为什么他要对付他老爸。没有老爸愿意让步，这件事情不会得到哥哥们的心。当然哥哥们也有错，所以呢，哥哥们曾经因为钱就把约瑟给卖了，这是为什么他把西缅扣住。你记得约瑟让哥哥们带着粮食回家，他把买粮食的钱也放在个人口袋让他们带回去，对不对？你知道约瑟在干嘛吗？约瑟在说，哎，你们曾经有一次为了钱不要兄弟，我现在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也可以这次因为钱，因为钱在你身上，你已经有粮食了，然后你又有钱，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次你也不要回来，然后心里就没有了。他在重塑那个过去哥哥们犯错的情境，重新创造那个情境，然后逼使他的哥哥们非得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不可。这个教育，这个测试是复合的基础啊。这一次是13章，哥哥们在父亲的命令之下带着便雅悯来了。那便雅悯来之后，经文告诉我们，43章里头，约瑟呢就为哥哥们摆了一个在宰相府摆了酒菜，请他们吃饭。请问你哈，你是哥哥，听到说我们今天在宰相府，宰相请我们吃饭，你心里头什么想法？鸿门宴。好、okay. 我们中国人大概觉得比较是鸿门宴。我觉得古晋东的人脑袋比较简单，我觉得哥哥们呢心里头会觉得这埃及宰相呢是条汉子。怎么说？哎， 他原来告我们是间谍，对不对？现在弟弟来了，所以我们是不是间谍？不是。那所以之前呢，等于是诬告我们，对不对？误会我们了。现在呢，就摆一桌给我们赔罪，你知道吗？ OK， 所以这个埃及宰相呢是条汉子。哥哥们呢大概是非常开心，然后呢就入座了，结果发现我竟然按照长幼的次序排好每个入座，对不对？如果你有看过任何古今东的壁画等等，你就知道这哥哥们长得一模一样，每一个人都是长发留长胡子，看起来是一模一样，只有约瑟认得谁是谁啊。哥哥们大概就是心里头觉得很有鬼，问题是哎呀，想不了那么多，饥荒很久了，现在山珍海味，对不对？痛快的吃一顿吧。经文告诉我们怎么吃呢？约瑟自己一桌，他这个宰相的尊贵，所以他自己一桌，服侍约瑟的埃及人自己一桌，然后哥哥们呢，兄弟们一桌。 OK， 虽然是饥荒时期，我们大概可以很有把握，那一天宰相府嘛，大概吃的不差，对不对？应该山珍海味是没有问题，虽然饥荒，问题是这是埃及耶，这是宰相府耶。好，所以这三桌的酒菜一定都不缺，对不对？吃饱绝对没问题。可是经文告诉我们说，约瑟呢就让人把他自己那一桌的食物分出来送到哥哥们那一桌去。你是哥哥觉得怎么样？你桌子上已经吃不完咯。宰相呢非常盛情款待，很好意，一直不断把那一桌的食物拿来给你。 OK， 你已经眼前一个德国猪脚了，他现在又拿一个，觉得如何？好吧，好吧。好，就在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呢，哎，你发现宰相的命令是兄弟们每一个人都多一个德国猪脚，不过便雅悯多五个。请问你约瑟在干嘛？这个很贱，对不对？约瑟在干嘛？约瑟其实在问哥哥们说，哎呀，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在家是天之骄子，父母宠爱，他外出呢，这些人还是那命就是好得不得了，你知道，连埃及宰相都觉得他很可爱。 OK， 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哎呀，终于等到他来了，所以呢应该更多。哥哥们其实自己的一定也吃不完，但是看着便雅悯那边那五个猪脚，心里头就……可是约瑟要问哥哥们说，我们难道得生而平等，起跑点平等，我们身高一样，体重一样，我们的收入一模一样，是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兄弟吗？你跟你兄弟姐妹哪一个是这样？没有一个是啊，不是吗？我们还是兄弟姐妹啊。所以呢约瑟在那里呢，他又来了，他就是要刺激这些哥哥们一定得回头去想，看着眼前这个状况，你是要就暴怒离席而去，还是你说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还是兄弟。 OK， 好，那一天43章的结尾最后一节34节说，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那一同宴乐在翻译上面其实稍微有点弱，那天晚上其实他们是大醉一场。 OK， 酒酣耳热兄弟们呢把酒言欢，开心的不得了，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大醉一场，吃饱喝足，反正也醉了嘛，所有人都去睡觉。我不晓得你们的习惯怎么样，是喝醉之后隔天比较容易起床，还是比较不容易的？一般的人应该是比较不容易。约瑟呢就抓住这个，当哥哥们早上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天一亮他就下令家宰说送客。你昨天晚上还是 座上宾 OK VIP。 问题是天一亮呢，家宰说送客啊，匆匆忙忙迷迷糊糊衣服穿了，东西拎了就走了，因为人家送客了嘛。一离开，家宰来追说宰相府掉了东西了。 OK， 因为这段很有趣哦，经文的细节是哥哥们说我们绝对不可能偷，我们把上一次在我们口袋里头的钱我们都拿回来还给你，我们干嘛还要偷啊？我们是正人君子啊，不是我们偷的。如果有人偷，在我们当中你找到有人偷 OK， 那一个人呢该死，我们其他的人呢给你做奴隶，这是哥哥们开出来的他们的承诺齁。你知道家宰怎么说吗？家宰说哎呀，讲的实在太棒了，偷的那个人留下来，其他人走。有没有听懂？诶，家宰怎么会这样讲啊？如果今天你是家宰，你去然后你说你们当中有人偷，他们自己说的哦，他们说谁偷就死，其他人呢通通送你做奴隶，你要不要？不要啊。你怎么会说嗯，讲得太好了，偷的那个人给我留下来做奴隶，其他给我走。家宰怎么会这样讲？唯一的可能是约瑟交代，对不对？你猜约瑟交代是什么？约瑟知不知道那个杯子在哪里？他待着脏，他怎么不知道？在便雅悯的袋里。诶，为什么他最爱便雅悯？便雅悯是他的同父同母的弟弟，诶，为什么栽赃在便雅悯身上？因为要刺激哥哥们。当杯子从便雅悯那里收出来之后，哥哥们怎么想？哦，昨天那五个猪脚你就吃太饱，你还想偷人家，对不对？人家对你这么好，这就是在家宠坏了嘛。我们一直就告诉父亲，你太宠这个孩子了，你看就是这样，你把他宠坏了，手脚不干净，人家对他怎么还偷人家东西。问题是你要不要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不是我弟弟，你要不要这样说？哥哥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便雅悯你偷的，你回去啊。那哥哥们要不要？然后呢他们就带粮食回家见爸爸，是不是？能回家吗？这回家日子就难过，对不对？各位哥哥们除了回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我觉得他们可以选择移民摩押，对不对？就别回家了嘛，手上有粮食有钱，那就放弃。问题是他们得放弃一切，他们都得放弃他们的父亲，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哇，约瑟把哥哥们逼到墙角，你就是得做一个决定，便雅悯就是这么糟糕，那你要怎么做？是这个时候家宰带着哥哥们，因为他们说家宰坚持只要便雅悯回来，问题是他们其他人都自愿回来，他们自愿回来，然后犹大出来说，如果你只是要偷的那个人做奴隶，你只是需要他做奴隶，那我来做嘛。OK， 你需要奴隶，我做奴隶嘛。我们的父亲很可怜，让他回去吧。各位，在这样情况之下，你认为这个家庭可不可以复合？饶恕跟复合是两件事，是两件事。约瑟怎么想出这一套复合的，你知道吗？他怎么想出来的？其实是在约瑟的梦里头。OK， 在约瑟的梦里头。我们读约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总共有六个梦。因为时间关系，我需要讲的快一点，我就不让大家读经文了，我把他所做的梦就直接告诉大家。第一个做的梦是，他跟哥哥们都在田里头捆禾架。约瑟的禾捆站着，其他的哥哥们的禾捆根据约瑟所说的向他下拜。所以约瑟做梦的时候，他看到不是静态的图画，对不对？因为如果是静态的图画，约瑟的禾捆站着，哥哥们的禾捆这样，各位，这叫倒着，对不对？倒下，这不叫下拜。下拜显然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约瑟做梦是动漫，是有动态的 ，OK， 好，这样才会叫下拜嘛。其实他用了这个下拜这个字哦，是崇拜的那个字哦，是五体投地再起来这样敬拜的那个举动，那个是很奇怪的字啊。第二个梦，约瑟说他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他下拜，你想想看，那个下拜要怎么样看到？如果单纯是这样，我们会以为是流星，对不对？就画过嘛，哈、哦。太阳要怎么样跟你下拜？真的很怪，我不知道他看到什么。好，我们的解释或者约瑟的解释其实有点问题。十一个星是谁？兄弟们。太阳呢？爸爸。月亮？妈妈不在，妈妈死了，所以他要么没有月亮，要么三颗月亮。怎么个？为什么会是一个月亮呢？还有一个问题，在后面故事的发展里头，我们只有看见约瑟向父亲雅各下拜，我们没有看见雅各向约瑟下拜，从来没有太阳向他下拜。如果太阳是父亲的话，哎，没有应验呢，没有应验。这两个梦有点问题哦。这两个梦当时讲的时候，父亲和哥哥们都以为哇，约瑟好像要做王，要管理他们。可是这个解释显然有点问题啊，因为没有应验，因为对应上面有问题。OK， 好，各位，约瑟的第二组梦是九正跟算长的梦，对不对？九正坐在监牢里头，被关了，然后愁眉苦脸来讲。约瑟看到问他们说，哦，原来做了梦没人解梦。约瑟说，来讲给我听。九正怎么说？九正说，我梦见有一棵葡萄树，有三根枝子发芽开花结果，葡萄成熟，把我杯在我手中，我把葡萄几枝在杯里头递杯给法老。约瑟说，三天之后官复原职。梦解的好不好？好，好个头。各位，葡萄开花结果成熟，几枝在法老杯递杯给法老，官复原职。这不官复原职，你告诉我这梦还能怎么解？对不对？他是算长，这葡萄开花结果成熟，每个过程都没有问题哦。然后呢，几枝在杯中递杯给法老，所以是官复原职，只能有这个解释啊！你还能怎么解释？这有什么解释好的？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哈？不然这个梦还能怎么解？你告诉我。他开梦见葡萄枝子开花结果成熟，如果只开花结果，然后葡萄不成熟，指的是青色的枝递在法老口中，然后等一下就杀头了，这你懂吗？这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啊，开花结果成熟，几枝还是法老的杯哦，然后递在法老手中，这就是九正做的事嘛。所以你是官复原职，只能这样解释啊，不然还能怎么解释？如果你说这个梦解得好，我告诉你哪里解得好，是三根枝子是三天，这个解得好，对不对？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嘛。可是我告诉你，这个也没什么稀奇。为什么？因为埃及的法老跟中国古代皇帝一样，过生日没人不知道，因为那是大赦天下的时候，因为那是各级地方官员每一年要预备礼物啊，给皇帝过贺寿啊。所以呢，约瑟是因为有看报纸，他知道三天之后法老要过生日，所以三根枝子果然第十九，对不起，第二十节，四十章二十节说，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然后九正呢就官复原职了。好，你看算长的哈，算长是头上有三筐白饼， 席上的筐子里头有为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结果有飞鸟来吃那筐子里头食物。约瑟说脑袋搬家。各位，现在你会说解得好了吗？那个是要给法老吃的，结果你喂鸟了，你还除了脑袋搬家你还能怎么样？还有赏金给你不成？只能是脑袋搬家嘛。然后呢，唯一的厉害的地方是三筐就是三天。各位，在这第二组的梦里头，数字代表时间，你有没有注意到？然后其他的呢，其他其实是尝试啊。那个三天跟时间呢，其实也是日常生活尝试。我为什么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觉得在日常生活在职场里头发生的事情是神对人说话，是神使人情境改变，说不定是属灵生命突破的关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这样觉得。我们很容易觉得在教会里头读经祷告，讲台的信息帮助我们属灵成长，我们 somehow 觉得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头那是次等公民，那是神比较不喜爱的。可是如果你的神是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神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也显出我们里面有得救复活的生命，不是吗？神就各式各样的方法对我们说话。约瑟其实真正最大的突破是这两个梦哦，他原来所解那两个梦其实是错的。 OK， 现在因为他解错那两个梦，神给他，神让他去上小学，这两个梦真的很好解。 OK， 他解对了，对，解对这两个梦也帮助他解对后面法老的梦。法老做什么梦呢？第一个梦，七只肥胖的母牛，然后呢这七只瘦弱的母牛给吃掉了。肥胖的这些牛先出现，瘦弱的这些牛才出现，瘦弱的牛呢把肥胖的牛给吃掉了。 OK， 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梦，麦穗，七个肥大的麦穗，然后呢后面有七个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这麦穗呢竟然把前面那个肥大的给吃掉了。各位，牛和麦子都是农业社会的代表，对不对？其实母牛显然这个农业社会发达丰饶富庶，后面的那个丑陋干瘦的显然是这个农业社会情况很糟糕。你前面有好的，后面有坏的，坏的跟好的比起来哪个严重？坏的严重，因为瘦弱的把肥美的给吃掉了。 OK， 如果七数字仍然代表时间，我们现在真正要找的是牛跟麦子都是农业社会，那这里头讲的七是怎么样的七？是七个单位，是七天、七个月、七年，还是怎么回事？在牛的部分你不太清楚，但是到了麦子出现，因为麦子在埃及地是一年一收，所以约瑟一听，告诉法老说会有七个丰年，再有七个荒年。荒年比丰年还严重，所以呢丰年里头一定要有好的预备，不然到荒年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糟糕。各位，数字仍然是时间。如果你用这个原则回推约瑟所做的第一组梦，你就知道关键在哪里。在圣经当中很少很少给我们很清楚的时间，在约瑟的故事里头倒是，我们知道约瑟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他17岁，他做这个梦的时候17岁，他30岁的时候做了埃及的宰相。 OK， 28岁的时候是他见九正算长解了他们的梦。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条数字刚好是17加11加上2太阳月亮。那个11个星原来不是指兄弟们， 那十一个星，十一是时间，是时间。太阳跟月亮在古埃及的图腾学、符号学里头代表法老，因为法老的右眼是太阳，左眼是月亮。上帝告诉约瑟以及后来应该明白这个梦的人，哥哥们的禾捆会倒，意思是他们没有食物。你如果农家长大你就知道，禾捆倒了就不能，因为会泡水会发芽就没用了。禾捆收割的时候一定要是站着的，然后要赶快收完，禾捆倒了就完了。梦其实很简单，不是约瑟独大，是约瑟有食物，哥哥们没有食物。 OK， 哥哥们没有食物，那这个食物哥哥们会需要到约瑟那里来得食物的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子来发生进展呢？是后面的17加上11，当约瑟第一次见到埃及真正掌权的那些人，九正跟善长的时候是他28岁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那是第一个重要的关键。但是真正成就呢，是他30岁他做埃及宰相的时候，他应该要明白过来，神让约瑟有食物，其他人都没有食物。这是约瑟后来讲的话，约瑟说神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保全多人的性命。好，那姐妹，最后我要读一段经文，我就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让你们来问问题了。诗篇105篇，诗篇105篇，我从第17节开始读起哈。诗篇105篇第17节说，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他被关在监牢里头了。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是我们最重要关键的一节，我先往下读哈。20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这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所以18节到20节这三节在讲约瑟因为波提乏的妻子诬告他的缘故被下在监牢里头，然后一直到他见九正善长，然后后来为法老解梦他被提出监，在那一段时间当中约瑟在做什么呢？19节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所说的应验了。对，约瑟在监牢里头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每一天在想神的话。什么话？你如果是约瑟，你想最多是什么话？就神让你做那两个梦，不是吗？你一天到晚问神说，哎，神啊，你让我做那样的梦，我以为是要高升，我以为是要在众弟兄当中出头，连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兄弟们都要向我下拜，我怎么会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啊？我什么也没做，我被诬告，我被下在监牢里头，我已经在人间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卑贱到不行， 我跟你给我的那个梦差距真的是太遥远了，到底怎么回事？各位，你知道约瑟说神的话试炼他，直到所说的应验了。什么应验呢？他每一天在那里头思考他到底在哪里弄错了，神所说的会应验，但是我显然没真正理解。他重新不断的反省，重新不断的调整改变，然后终于有一天当九正善长一说那个梦之后，约瑟突然间明白，没有，他没有真正搞懂那两个梦。职场里头的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像约瑟。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灵修读经当中常常有领受，然后我们就带着到我们的生活，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我们一下在这里跟这个人传福音，可是呢就很不顺利。我们跟另外那个人的关系有矛盾有冲突，哎呀，怎么解释都讲不清。我们以为我们愿意为神大发热心做见证改变世界，可是做起来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过程。你就把这一些神给你的，不管是救恩的原则，或者是对你个人特别的启示和引导，你得把它常常放在心里头。如果它是神所说的，它必定会应验。是我们的心态，是我们看事情的观点、角度等等，必须要突破。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的心意，他就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方式，他就应验，他就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因此有很大的突破跟更新。约瑟他的智慧，他聪明，知道饶恕是一回事，复合是另外一回事，要让这一群人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患难与共，需要有一个好的基础。他要用他的资源，神给他的恩典，为大家铺那条复合的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定，也许我们的观点是复合跟饶恕是同一回事，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了。如果是这样，你就会碰到一些辛苦，你需要调整，你需要改变。如果你坚持神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各位，我相信神就会带领你经过那个过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原来我需要做哪一些。有些时候是我们其他的观点、其他的概念、其他的关系。总而言之，在职场上我们需要做的是把那个神给我们的当做坚持，让那一些应许也好、使命也好来试验我们，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寻求突破跟更新。有一天在约瑟的 case 里头经过了十几年了，然后我们被神提升到另外一个眼界，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可以成就。OK， 对不起，我超过了5分钟。接下去是 Q&A 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OK， 呀，请说。
我们就是照着圣经的话去读，似乎是能够了解，也不见得完全了解。所以今天教授跟我们解释了说，讲解了这个约瑟做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照着普通去读圣经的方式，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那样子的想法。所以可不可以请教授给我们告诉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变上一层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会这个得到神的话语里面的
应该。 OK， 谢谢。姐妹，你必须要自己读经读懂，读成这个样子。好，这些事情应该留给圣经学者来做，好，不然他们会失业。这个部分，特别是约瑟的故事，你要读到那个梦里头，他因为有不应验，所以原来传统的解释有问题，然后去找到答案，真的是需要相当的时间，需要一些研究的工具等等。你如果不知道埃及的那个什么太阳月亮图腾学，你根本就没有机会了。那所以这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其实圣经当中虽然很多细节你读懂，但是各位，主要的信息你都懂。 OK， 主要信息你都懂，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知道的能够相称，能够符合，是不需要到圣经学者那个对圣经的了解才可以做的。那当然愿意在圣经的了解上面继续不断的长进等等，这是很好的事。不过我们不需要这个为前提，一定要圣经在圣经学者的那个标准考到多少分你才有可能，不会的，不会。那么其他问题，各位如果有问题，我们就赶快哈，来，请说。 OK， 好，三十八章部分其实在约瑟的故事里头有几段很重要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略掉了哈。一个是三十八章犹大跟这个他玛的故事，另外是约瑟跟波提乏的那个部分哈。
那紧接着三八章说完了，雅各说啊，那位女子他的妻，紧接着就又不说这个是第几节？
三十八章里头的犹大，一方面是跟三十七章里头的犹大做对比，三十七章里头他是那个骗爸爸的，三十八章里头他被骗了。OK， 对不起哈，让我讲完。
但是你要看这个思路，就是在兄弟们和约瑟在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大在里面说的确在，特别是犹大跟他爸爸各种话，最后是由犹大说完以后。当然最后是干夜间神圣的时候，那最后的使得两个全然的事
三十七跟三十八章就是犹大那个角色，他从骗人到被骗。接下去呢，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的对比，三十八章里头是犹大主动去找一个妓女，三十九章里头是约瑟一个女人主动投怀送抱，可他不要。所以犹大跟约瑟在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里头，他们又成为一个对比。三十八章里头的犹大如果失败，三十九章约瑟的那个成功，就是守住诫命等等那个成功，就变成非常可贵，因为他是在权势之下，他是受主人的妻子的胁迫等等，可是他却愿意守住，付上非常非常高的代价。三十八章犹大的那个部分，其实他还好，他们没有什么代价的问题。好，不过虽然三十八章的犹大看起来，三十七章犹大骗人，三十八章犹大这个好像，私生活也不怎么检点，可是各位，他并没有让他就从此好像，万劫不复哈。在兄弟复合这件事上，到我们地方说的时候，就是他出来，向父亲说。是他出来对约瑟说，是他让，不然约瑟这个局还得继续下去，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了。是因为犹大出来，所以约瑟说好了，我 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所以他真的扮演了那个相当程度让这个家复合很重要关键角色。犹大如果前面37章38章他很不光彩，在后面那个部分他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人物。好，各位在我对不起，好，因为我有时间的问题。好，最后我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刚刚强调了一个观念，我说我们很容易把人跟人中间的饶恕跟复合混为一谈，这观念呢需要区分，你要记得饶恕跟复合是两件事，一个处理过去，一个处理未来。 OK， 但是弟兄姐妹，神跟我们不是这样。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在神对我们的部分，神不是饶恕我们然后接下去把我们留校查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受一大堆局，然后才来决定要不要跟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对不对？当你悔改，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我们说神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不管到哪里去他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那个饶恕跟复合在信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它是同时发生，但是人不是这样。所以在人的那个部分，你如果有得罪人的部分， 你需要在复合的那个部分你需要尽力。约瑟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很值得提醒我们大家的，我们大部分人所受的观念是，如果我做错事我去 say sorry right OK。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在等那个犯错的那个人来跟我们 say sorry， 我们才要跟他和好嘛，对不对？因为他应该要跟我道歉嘛。各位，在约瑟和哥哥们的故事当中，谁错比较多？他们有没有先来 say sorry？ 约瑟根本没有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对不对？连相认都没有。可是约瑟已经决定饶恕他们，现在是没有错或错比较少的人，不是那个错比较多的人哦，是他来经营建造那个双方的关系，让他可以和好。 OK，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如果只知道前面的观念，我们会有一些时候我们就永远都在等别人来说 sorry。 我告诉你，是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故事，不是这样的，是犯比较多错的那个人，可是他不在那个身份或地位，他也没有那个资源，说不定他也没有那个属灵生命和视野。是有的人，神如果多给你恩典，好像约瑟一样， maybe 你要多给，多走一里路，多为别人付出，那样会成就许多美好的复合的故事。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拣选我们在基督里，又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愿主恩待我们，你赐给我们家人，你赐给我们职场，我们有同事，我们有朋友，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事，我们可以对他们诉说，我们可以用生活用价值观来见证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但愿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为大，让我们可以真的使人感受到在基督里生命的丰盛，好像有活水的江河涌流一样。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些生活的体会可以越来越近身，也越来越实际。谢谢主，为晚上聚会的时间向主感恩，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